我们去那读马太福音。22章。15节。读到22节。马太福音。22章。15节读到22节。
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，就打发他们的门徒从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，说：“夫子，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，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，什么人你都不逊其面，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，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？”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，就说：“假冒伪善的人啊，为什么试探我？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。”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。耶稣说：“这像和这号是谁的？”他们说：“是凯撒的。”耶稣说：“这样，凯撒的物当归凯撒，神的物当归给神。”他们听见就稀奇，离开他走了。
这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这里特别是说到法利赛人想陷害主耶稣，他们就去问他一个问题，就是拿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。法利赛人是什么人呢？是犹太人。犹太人中间有一批人是守摩西律法的，就是法利赛人。他们不接受主耶稣，他们不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所以他们在地上法利赛人多次的来试探主耶稣，最后他们是想把主耶稣除掉。因此这里有一个问题，他们要来问主耶稣的目的，就是要得着告他的把柄。这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拿税给该撒。该撒是当时罗马帝国的皇帝，主耶稣是出生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。主耶稣那个时候犹太人没有国家，他们已经灭亡了，啊，灭亡很多年了，应该是灭亡了600多年了，是罗马帝国统治他们，所以犹太人就要向罗马帝国交税。法利赛人他们就有看法，就是我们是犹太人，我们亡国了，如果我们拿税给该撒，我们向他交税，这个是不是我们就成为了他们的奴隶了，我们亡国了吗？如果我们把税拿给该撒，我们犹太人为什么要给他拿税呢？啊，摩西律法，只能说我们把钱奉献给神，没有说拿税给该撒。所以他们就去试探主耶稣说，拿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？感谢主，主耶稣是非常有属天的智慧， 他绝对不说拿或者不拿，主耶稣不说这句话。主耶稣怎么讲呢？主耶稣说，你们拿一个银钱给我，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，因为拿税嘛，拿税上税有一个银钱，那就是我们现在的硬币，好不好？啊，在我们在过去呢，在清朝和民国初年，我们中国人用的叫做银元。啊，银元是很大的那个，一个银元很值钱了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小，我们家里是一个银元可以买100个鸡蛋，一个银元买100个鸡蛋。你们还听说过没有？尼弟兄，曾经说过一个姊妹的见证。这个姊妹是西人来带领他的，带领尼弟兄的。那么这个姊妹，她是神差遣她，她有负担到中国来。那么她带领尼弟兄的时候，完全是靠神来养活她。没有任何的工资的。最后这个姊妹身上有一个月只剩下1块银元啊，这1块银元就是她一个月的生活费。有一天她就出上街去，就有一个要饭的来问她要钱。那么这个姊妹啊，她自己做见证，这1块银元不能放在家里，不能放在抽屉里。为什么？你丢了以后，这个月的伙食费就完了，生活就完了。所以随时把这1块钱放在那里，放在口袋里，而随时要去摸一下口袋，哎，这块钱还在，我这个月还有保障。好，感谢主。那天他一上街，一个要饭的就问他要钱，他又摸摸口袋，那1块钱还在。他里面有一个感动，啊，这是圣灵的带领，就是你把你这1块钱拿给他。哦，他就给主讲了，主啊，这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，我给了他，我还吃什么？啊，那么我干脆去换2个5毛，好不好？给他5毛，我还剩了5毛嘛。马上里面就有一句话在他里面：你是靠我还是靠那1块钱？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是靠神还是靠那1块钱？马上问他，他没有话讲了。他就顺服神，就把这1块钱给了那个要饭的。那个时候是民国初年，看来这个要饭的这一辈子都没有要到那么多钱，好不好？但是这个钱一拿出去以后，他里面马上就喜乐了。喜乐什么？因为圣灵在里面有一句话，你是靠我还是靠这1块钱？他说，主啊，我不靠这1块钱，我现在来靠你。感谢主。大概是第二天这个姊妹就接到一封信，打开一看，是从国外，因为他是西人嘛，啊，国外就有弟兄姊妹给他奉献一张支票给他寄来了，多少钱？100块。啊，这只是一个真正的见证。感谢主。那么在主耶稣当时那个时代， 要拿税给盖撒，就是用的银元，好吧，我们中国叫银元，就是钱币了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，一看的时候，这个上面就说，这个上面那个像是谁的。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中国那个银元那个像啊，那个叫做袁大头，好不好？那是谁的像呢？袁世凯的像，好不好？那个时候。那么在主耶稣当时那个银那个钱币上面的像是该撒的像，就是罗马皇帝的像。然后主耶稣他们就拿了一个上税的钱给主耶稣看，主耶稣马上就说，这个像是谁的像？他们说是该撒的像。好了，神主耶稣说，该撒的物要归该撒，神的物归神。主耶稣就说这句话。那什么意思？主耶稣没有说可以上税或者不可以上税，但是主耶稣只说了一句，该撒的物归该撒。那不是上税的钱吗？是用该撒的物来上税吧，这是该撒的物，所以该撒的物就归该撒。如果主耶稣说不能够上税，这就犯了当时的，就是一个抵抗政府了，看到没有啊？这是有罪了。如果主耶稣说可以上税，那就是当汉奸了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犹太人能够把税拿给罗马人吗？啊，都有，都，主耶稣就不讲，只说一个，该撒的物归该撒，神的物归神。因此，他们都非常稀奇，他们找不出任何的错误来。因此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天基督徒，我们在地上，我们要把政治的东西和我们信仰的要把它分开了。属于政治的那是政治的，我们信仰的是属神的，这两个我们一定要分开，不能把两个混在一起。因此在圣经里面，保罗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罗马书，
十三章。
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，我们读到第七节，一节到七节。
在上有权柄的，人人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，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，抗拒的必自取刑罚。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，乃是叫作恶的惧怕。你们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？你只要行善，就可得他的称赞，因为他是神的用人，是与你有益的。你若作恶，却当惧怕，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，他是神的用人，是深渊的，刑罚那作恶的。所以你们必须顺服，不单是因为刑罚，也是因为良心。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，因他们是神的差役，常常特管这事。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，当得粮的给他纳粮，当得税的给他上税，当惧怕的惧怕他，当恭敬的恭敬他。
这里是保罗告诉我们，在上有权柄的人人要顺服他。那在主耶稣那个时代，在上有权柄的那就是该撒，罗马皇帝有权柄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主耶稣说不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 我们还要顺服这个世界上有权柄的安排。因为这里第一节就说，在上有权柄的人人要说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就是神允许的这个权柄。比方在中国大陆现在是共产党的统治，你千万不要来说我们来把共产党推翻，那就错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你还得他很多的做法你还得顺服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能来做一个对抗政府的人。因此在那个时代，弟兄姊妹都知道，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，共产党的支部书记，我们的党委书记啊，那个时候是整个大学的书记，就给我谈话，要我放弃信仰。我们共产党只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，你还相信耶稣？这是帝国主义传来的，所以你要放弃信仰，我们就培养你，要不然我们就不培养你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基督徒怎么办？那是在上有权柄的仍然还要怎么样顺服他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把分开，一个该杀的不该该杀，你这个大学共产党领导的，你只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，现在我是信耶稣的，你不培养我，那我就顺服你。所以最后我顺服到最后，就是还差四个月毕业，就来了一个运动，就是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，我就当作反革命分子被逮捕了，好吧，进监狱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你顺不顺服？顺服。但是顺服我就向主祷告啊，这就是把神的物归神，该杀的物归该杀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要看见。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时候，你看这个是疫情了，政府又有它的规定，好不好？政府又有规定，我们不违反政府的规定，但是我们是该杀都不可以该杀，政府的规定归政府的规定，我们不去反对，但是神的物怎么样要归神。圣经里告诉我们怎么做，我们还要这样做，我还听神的，但是我不违反政府的，好不好？啊，因此那个西人不许我们聚会了，他那个时候通知我们，我们不能说我非来聚会不可，好不好？还不行，所以我们就回到家里面来聚会了，好吧？那就是说该杀都不归该杀，使徒我们不去对抗，政府说要戴口罩我们就戴口罩，政府说你回家要洗手你就要洗手，好不好？至于我们分成在家里的聚会，那就是主在保守了，好不好？神的物归神，该杀的物给该杀。啊，这一个就是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，对我们的教导。因此，今天我们基督徒对很多出现在我们周围的环境和政府的一些规定，我们要小心了，你不能违反他的。比方你们都会开车，你不能闯红灯吧？你不能说我是基督徒，我就可以闯红灯，不行了，好不好？政府的物，你在街上你还得遵守他的法规。那么关于我们聚会，那么就分清楚了，神的物归神，该杀的物归该杀。所以现在我们分好几个地方不便聚会。那么人数中间神也在那里保守，好不好？ 那么我们尽量在聚会的时候也不要违反政府的规定。比方我昨天才听说了，假如我们回到现在聚会的地方去，西人那个地方允许我们聚会大概50个人，不能超过50个人。但是现在呢他有一些规定呢，我和那个监理姊妹，因为我没有收到，是蒋玉弟兄发给我的，就是最近我才看见他还有很多的薄饼的规定，薄饼聚会的规定。但是呢我跟那个监理姊妹看了一下，监理他是介绍这个房子给我们的，他是做房屋的，他说那个规定看的是对他们，不是对我们，是对他们的聚会。就是这个薄饼啊，谁祷告谁的薄饼，那么他就拿到这个，今天我们是把盘子传过来对不对，他不允许传，他说这个传就会传染，好不好，那么就要怎么办呢，那么比方说那就是蒋玉祷告完了以后，蒋玉要戴上手套，然后把这个，他就亲自把这个盘子送到每个人面前来，他拿那个手套把这个饼拿来递一块给你，又递给第二个人，这是他的做法。杯也是这样啊，那么他们是这样做。那么监理这个姊妹告诉我，这是他们自己的规定，我们会不会强迫我们也像他这样做啊，这个我们还要和他联系一下。如果他也要我们一定要照他那个，那我们就考虑了，可能在那里暂时还不能恢复去。因为圣经里给我们是主耶稣把饼掰了以后剥开以后就递给门徒，门徒就传过去对不对，一个人拿一块，我们就是这样做，杯也是这样啊。因此我们也要考虑一下，我们是不是还要和他谈一次，如果他不干预我们，我们就照我们今天我们这个白饼还是这样做，那就应该他那里我们就可以去聚会，如果他要限制我们和他们一样，那就不行了，好不好啊。所以我想今天我先把这一段圣经和弟兄姊妹交通一下，就是该撒的物归该撒，神的物归神，要把它分开。今天我们一定相信一件事情，好吧，就是万有都交给主的手里了，主用他的权柄管住万有。好，这个我们最后读一书圣经，希伯来书第一章新约的最后，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，
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之大者的右边。
请你看到这个主耶稣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什么万有。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主的权柄管理万有啊，因此我们的聚会有主的同在啊。马太福音18章那里就告诉我们，无论在哪里有2、3个人在主的名里聚会，主就在我们中间。 主在我们中间，主就会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所以因为主在这里托住了万有他的命令，所以瘟疫就不可能不在主的管理之下，好不好？一定在主的管理之下啊！这就是神的物归神，该杀的物可以该杀，好不好？好，看看弟兄姊妹，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蒋玉弟兄，那个你跟他发了没有邮件？
我还没发嘛，我管他。
你看看，我就是说说，像这个要不要和他们还谈一次？
因为他里面还有说到，唱歌的问题。
对对对，
唱歌说他们的规定是，
不能够唱，
不能唱歌就不建议唱歌。
对，
对，所以看这两点上，好有分歧，所以再看到底是跟他们谈一下，所以我没有记者跟他们
联系。我们还是发个邮件吧。问问他们，我们和他谈一次，好不好？我想还是谈一次。弟兄姊妹，你们愿意去谈，都参加都可以，好不好？好。好不好？请你发个邮件哈。
就这两点。
我们就给他提出来这两点。他是说是他们。捐礼说是他们，不涉及到我们。所以我们就说，我们来聚会，我们要照常的唱诗，好不好？我们要照常的摆饼，好吧？你干不干预我们？好不好？
好吧，我给他发个 email 给他们约的时间，他们属于时间。